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仔细的听。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一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铁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扎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我们再请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再请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但以理第九章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我们再请翻到启示录，启示录第十六章十六节，启示录第十六章十六节，启示录第十六章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再请看启示录第十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读经到此，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吴长老。
我们很快，五天的培灵今天就要结束。那么前四天呢，我给弟兄姊妹看四个异象，看宝座异象，看荣耀的异象，看这个基督伯异象，还有一个异象呢，昨天晚上所看的就是骸骨的异象。那么这个以西结是一本异象的书，不错，可是以西结也不止只有这四个异象。你在第一章还看见火的异象，你在第四十七章也看见水的异象，这个都是异象。可是我们只有五天，那么所以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异象都拿来做一个思想。那么今天晚上我又要把以西结的预言来做一个结束。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意象并没有完全的谈到。那么这次卫理会在这个地方刚刚在读以西结书，但是很可惜，我只有呢用作这个四个意象在这个地方做一点的思想。除了刚才这个主席念了五处圣经的以外，有一处呢是但以理第二章，尼波加尼撒他做一个梦， 这个梦呢，就梦到了一个很大的像，头是金的，膀背是银的，足腹是铜的，腿是铁的，也有脚是半铁半泥的，这是在第二章。那么但以理第七章呢，是讲到第四兽，它头上长出四个角，那么这个四个角长出来以后又长出一个小角，那么讲到这个小角呢，不是一个东西，这个小角是一个人，他说夸大的话，这是但以理第七章。那么但以理第九章呢，是讲到七十个七，可是我们今天晚上呢，要把大概一般的预言讲来讲一讲，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提到七十个七，我讲到幕后一个七。那么幕后一个七呢，前三年半他跟坚定盟约，那么他后三年半他原形完全显露，他叫祭祀完全停止，以后呢神的愤怒就向他发作，这是在第九章。那么主席列了两处启示录，一处在十六章，在十六章的里面呢提到了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叫哈密基多顿的战争，我们只要提一提就过去了。那么还有呢，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呢就看见了四个王，他们要把权柄能力都给那个王。那么这是五次的圣经，我等一等我都会提到的。我们今天晚上不是讲这个，我们今天晚上主要是讲以西结，所以请大家从第三十五章一直三十六三十九去一到三十九章，每一章呢我们来看一点点，请大家翻开以西结书第三十五章，以西结书第三十五章翻开的时候呢，各位就三十五章第四节，请大家三十五章第五节，请大家同口的念。三十五章第五节，来，因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给刀剑。再看三十六章六节跟七节，六节跟七节来一起念。所以你要只做以色列预言，对大山小冈首歌就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因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启示说，你们是为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再看第三十七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三十七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来，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再看三十八章，三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念一，各位念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我与你为敌，波斯人、古士人和胡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好，再看三十九章最后三十九章第二十八节，来，请大家一起念，来。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我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再行在外邦。我们这个很长，所以我就这扼要的 来给大家谈一谈以西结的预言，从35、36、37、38、39。那么这五章里面呢，都提到预言。第35章讲永怀仇恨，第36章讲到如果要叫犹太人受羞辱，他自己也要受羞辱。第37章，这是昨天晚上我特别是强调的，把那一个完全的讲到一个关于道理上面的事，就是骸骨人子啊，骸骨能够复活吗？那么这个以西结就答复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那么这是37章，38章呢，那各位就要比较详细的看，那里讲到有几个军队。第一个军队就是马革的军队，马革是什么地方呢？马革就是罗斯、米色、土巴啊。马革以后叫谁来带领这个军队呢？叫郭格来带领这个军队，这是第一个军队。那么第二个军队呢？第二个军队就是割灭的军队，割灭的军队。那么割灭是指说什么地方呢？我们等一等可以做一点的解析。那么再有第三个军队是多加马的军队，多加马啊，多加马是指做什么呢？那么还有第四个军队就是波斯，以后古时以后福，他们就连接一个军队。那么这些军队呢？一个是从北打下来，一个是从南打上去，一个从北打下来，一个是从南打上去。你如果呢，各位要是你回去，你就把第七节以后，你再去看一看，一个从南打下，一个从哪上，一个从北再打下。那么到了第39章呢，里面到了有一天呢，没有一个犹太人留在外邦，没有犹太人留在外邦。那么这是这个5章圣经里面大概一个内容。那么关于以西结呢，我觉得一个比较奇妙的，为什么奇妙呢？因为以西结所讲的这些圣经呢，都跟但以理有关，也所讲都跟启示的有关。那么因为这样缘故的时候，我刚才就请主席把但以理呢2章念一遍，7章念一遍，9章念一遍，把启示录的16章念一遍，把17章也念一遍。那么预言的问题呀，最难的是什么呢？最难就是次序，就次序，就是说你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第三是什么，这个进度的这个最难的预言，最难解释就是次序。那么今天呢，我要给我大概稍许可以了解的，那么跟大家做一点的思想。可是今天晚上我在这里不是讲道理，我在这里是讲历史。那么既然讲历史呢，讲道理呢，那么跟你息息相关。讲历史呢，也许你就觉得跟你没有什么相关，那么或者你会觉得有一点枯燥。可是如果你详细让我把这5章圣经讲完呢，我们就是历史呢，我们觉得也跟我们有一点关系。那么35章是什么呢？35章讲永怀仇恨。那么这个永怀仇恨是谁跟谁仇恨呢？就是亚拉伯跟犹太人仇恨，犹太仇恨。那么这一个亚拉伯跟犹太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永怀仇恨呢？这个仇恨为什么不能够解决呢？好像说去年拉宾就盼望用土地的换和平，土地把土地给巴结，然后巴结的就不闹事，巴结的就不杀人，拉宾是盼望。可是呢，你就看见大约最近这几个礼拜他们又打起来，可见的说虽然说用土地，可是问题还是不能够解决。为什么不能解决呢？因为他们永怀仇恨，永怀仇恨。那么既然是永怀仇恨呢，你谁用办法都不能够解决亚拉伯跟犹太他们一个矛盾的问题。那么他们如果你要想到他们怎么样仇恨呢，你要从4000年以前的讲起。那么4000年以前呢，神在这个米索波大米的地方拣选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你要起来离开本家本地本族，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么神给亚伯拉罕这样讲了以后呢，亚伯拉罕就顺服。那么就顺服，他就跑到神要应许他的地方，以后神就在那个地方给他立永约。我们把这个约拿来看一看，你就知道了神要赐给犹太人的地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们看创世纪第15章，创世纪第15章，
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八节，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那么底下是讲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那么你看，神给他立约，要把地赐给他。那么这个地的范围呢，是从埃及河一直到波拉大河。那么埃及河到波拉大河呢，如果从底下你去看呢，就等于什么？就等于现在以色列的全地，就等于现在约旦的全地，就等于现在伊拉克跟着沙乌地阿拉伯部分的地方。那么所以神赐给犹太人的地包括哪里？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包括现在的约旦，还有呢就是伊拉克部分的地方，还有沙乌地部分的地方。那么亚伯拉罕呢，以后呢他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从夏家生的，生以斯玛利，一个是从撒拉生的，就生了以撒。那么以斯玛利是谁的祖宗呢？以斯玛利就是现在亚拉伯人的祖宗。那么另外就生了一个是以撒，以撒是谁的祖宗？就现在犹太人的祖宗，犹太人子。那么既然他们同父异母，为什么缘故他们会引起仇恨？而且这个仇恨是永远永怀仇恨的。犹太人呢、他三次离开，他三次归回。第一次大家都会记得，就是雅各。当雅各听见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做宰相呢，他就带了他全家七十个人就到埃及去，要投奔他的儿子，对不对？那么雅各跟他的后代十二支派在埃及的地方400年，那么这400年他们大概生养有200,000人。那么400年满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了一个摩西，要把他们从这一个埃及带出来。那这几天我们都提了，那么摩西带出来呢，他们带到哪里去？带回到从前神应许他们之地，他们曾经住过之地。但是那个时候以斯玛利的后代已经在这一个神应许之地已经布满在那个地方。那么到了以色列回去的时候呢，这个亚拉伯人觉得什么呢？你怎么样的占据我们地？你怎么的侵犯我们的地？以后仇恨从这个地方就开始了，就开始。这是第一次的归离去跟第一次的归回。那么第二次呢？第二次大卫的儿子罗伯安，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那么罗伯安呢，这个人呢，那个时代他的国家就分裂，一边是叫做以色列国，一边是叫做犹大国。那么以色列国被谁灭了呢？就被亚述灭。可是过100年，犹大国呢又被巴比伦就灭了。那么被巴比伦灭了以后呢，巴比伦就把犹太人掳了，掳他们做什么呢？掳他们到了巴比伦去做奴隶。那么当时呢，但以理也是被掳中间的一个，那么虽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神借着耶利米应许，70年满了以后要放他们回去，要叫他们回去。那么70年满了以后，神兴起谁来带领他们回去呢？我们看见所罗巴伯，我们就看见了尼西米，我们看见了以斯拉。那么这一些人就兴起了，就把犹太人就带回到他们神所应许的地方。可是那个时候以斯玛利的后代亚拉伯人呢，已经经过了好多年，所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到了犹太人回去了以后，亚拉伯人就觉得你又来侵占我们的地，你又来呢要来去占据我们的地，所以这个仇恨就更加深。这是第二次。那么第三次呢，是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都晓得，当犹太人呢把耶稣告给罗马比拉多，罗马比拉多就说他，你们告他把罪拿出来。那么犹太人不能把罪拿出来，那个比拉多说我在他身上也查不出他有罪，那么既然查不出他有罪，我要把他放了。犹太人就轰起来了，被煽动就轰起来，不能放他。那么不能放他，比拉多说那么不能放他怎么办呢？他说钉他十字架。以后呢，比拉多他为着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他就拿一盆水就在那个地方洗手。他说好，钉他这个十字架，这个罪跟我们有关系。以后的犹太人说不要紧，这个罪归给我们和我们子子孙孙。 那么犹太人自己愿意遭受咒诅，到了耶稣钉十字架了以后呢，他们对反抗罗马，由罗马呢就提多就带大军打进去，就到大厅打进去的结果呢，就把甘蓝山上所有的树木都砍光。为什么砍光呢？因为把犹太人拿来钉十字架了。那么当时的历史呢，一共钉了多少犹太人？听说钉了百万的犹太人。那么而且罗马政府下一个法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犹太人的脚不能够搭到自己的土地，如果犹太人的脚搭在自己的土地的，通通各杀勿论，各杀勿论。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们就积劳待幼离开他们的故土，这是第三次的离开，第三次离开。那么第三次的离开，离开到什么地步呢？离开到在以色列土地的上面连一个犹太人都没有，没有。那么到了什么时候他们才开始归回呢？在了1871年才开始有零零碎碎的犹太人归回他们的故土。那么一直到了1881年，他们回去了多少人呢？回去了25000人，25000人。那么25000人后来到19141881年回去25000人，到1914犹太人回去多少？才回去8万人。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第二次大战发生那一年呢，1939才回去了40万人，从25000一直到8万，从8万一直到40万。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他们回去，可是那个时候亚拉伯人在那个地方更占据了，所以呢因着这样缘故，亚拉伯人说又来占据我们的土地，侵犯我们的土地，所以这个仇恨就越来越深，就越来越深。那么所以第三次五章呢，永怀仇恨，永怀仇恨。那么是三次的离开，三次的归回，所以亚拉伯人说你占据我们的土地，那么这是第三次五章。那么36章呢，他告诉我们得福的一个门径，得福。因为在这一个36章，他说如果你羞辱他们，你们就要受羞辱。那么这句话就是创世纪的12章里面讲到，如果咒诅你的，神也要咒诅他，如果祝福你的，神也要祝福他，祝福他。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盼望我们得着神祝福，你就得祝福犹太人。如果你盼望呢，你能够得福，你就得为犹太人祷告，犹太人祷告。那么你在历史的上面，你看见咒诅的神就咒诅他，这是一方面。你看谁呢？看巴兰，巴兰被巴勒雇来咒诅这个犹太人，咒诅犹太人。以后巴兰就被咒诅，有巴兰怎么样呢？有巴兰就被杀了，被杀。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以斯帖的年代，有一个人叫哈曼。那么这个哈曼呢，他就是告诉王说，王啊，有一种人在我们这个地方越来越多，将来呢会构成一个很大的威吓，所以呢如果王你肯呢，我就捐多少的银子。有王接受他的建议呢，就把戒指就交给他，戒指就像这个戒指是一个印，以后呢就用着王的印就贴了一个告示，在亚庇约的13号，他们国家的人可以随便杀犹太人。那么犹太人那个时候人人自危，人自，所以这个哈曼他咒诅犹太人。可是以后哈曼怎么样呢？哈曼就被咒诅。为什么被咒诅？他原来做一个十字架，准备把莫迪改钉在十字架上面，没有想到呢，那一天晚上呢，王突然间不能够睡觉，他在看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后就看见一段什么呢？就看见了从前莫迪改曾经救过这个王，以后啊，王就说救我的人，我应该给他什么呢？那么这个哈曼他刚刚来的，他说的应该给他怎么样荣耀，应该给他什么荣耀？他说好吧，你就照着你所说的，你坐在莫迪改的身上。以后并不是莫迪改被钉在十字架，乃是哈曼他被钉在十字架，因为咒诅犹太人还是咒诅。那么到近代，你就看见1945年的时候，那个约旦王阿卜杜勒，他打进到耶路撒冷，他把耶路撒冷就占据了。 占据。那么当时呢，他把耶路撒冷占据了，后来这个亚伯都拉约旦王呢，以一个得胜者的姿态，要在这个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呢，来显耀武扬威。没有想到，他进到一个寺庙去的时候，他的脚刚刚跨进到门栏，就被他一个兵士就把他刺杀了。一个咒诅犹太人，他咒诅受咒诅。那么第四个人看谁呢？看埃及的沙达，埃及总统沙达，他发动了1973年的战争。他利用什么时候发动这个战争？利用这个斋戒日，因为犹太人这个斋戒日，他们机关不上班，他们军队也放假，对吧？所以利用这个时候呢，所以结果沙达他们埃及大多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简直就岌岌可危，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措手不及，所以结果呢就被他打得一大徒一败涂地。没有想到以色列人他起来反攻，起来反攻了以后，北距离大马士革叙利亚只有15里，因为在科兰高地。那么南呢，南距离开罗打到快去看只有45里，所以以色列人就转败为胜。可是沙达这个人他不支持，为什么不支持呢？那一次的战争开始都是胜利，可是以后是打败。可是他仍然在1881年的时候四月在那个地方举行这个攻打以色列的一个庆祝，照样也是被他一个侍从的人就把他杀了，把他。那么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看见什么呢？神给我们看见，如果是咒诅犹太人，他自己要被咒诅，那么如果你祝福犹太人，他自己要祝福，要得到祝福。你看收生婆，那个时候啊，埃及王下一个命令，如果生男孩就把他捏死，如果生女孩你就把他存活，那么如果男孩捏死女孩存活，简直就会灭种灭族。可是这个收生婆他敬畏神，他不敢这样做。那么他不敢这样做呢，要神就祝福这个收生婆，就叫他成立家室，因为祝福你呢，你也要祝福他，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谁呢？古列跟着亚大谢西。你去看古列跟亚大谢西，古列什么呢？叫犹太人回去，犹太人回去，回去做什么呢？回去建造圣殿。那么这个亚大谢西王呢，亚大谢西王那个时候尼西米的时代，有一天尼西米在他面前给，因为尼西米是个酒政，那么结果他在亚大谢西王的面前这个脸不好看呢，以后王就问他，你有没有病？为什么你的脸这个样子呢？他说他想到他的祖国啊，想到他从前的土地，结果呢城门被焚烧，城墙被拆毁，他怎么能够有快乐呢？那么他就向王要求什么呢？如果王许可呢，准他回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圣城。王就答应了，就帮助他，而且下诏给河西的总督，要给尼西米够用的材料。那么你看这两个国家，他是祝福犹太的，以后他们有没有被祝福呢？古列也好，亚大谢西也好，他们国泰民安，他们国家富强，因为祝福的也被祝福。那么再有呢，近代的英国，近代的美国，他们也是帮助过这个犹太人的，所以被祝福。那么所以啊，弟兄姊妹，如果要福的路虽然很多，可是有一件事呢，圣经里面是明文写得很清楚的，如果你为犹太人祷告，祝福犹太人，你全家也会得着祝福，得着祝福。这是36章。那么37章呢，就是以西结，他被圣灵带出去，看着遍地都是骸骨。那看遍地都是骸骨呢，以后神就问他，人子啊，这骨头能够复活吗？那么神借着这个意象做什么呢？做以色列复活的一个预言，复活的预言。那么你看这个骨头非常枯干，可见的说犹太人亡国已经很久了。犹太人亡国多久呢？犹太人亡国近2000来年。你看这2000来年他被谁占据呢？被罗马占据过，被18世纪，被这个亚拉伯占据过，到第五世纪就被土耳其占据过。土耳其占据这个以色列土地有多少人，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被英国的将军亚伦比带大军打进去，把 土耳其打败以后就占据了耶路撒冷，那是英国占据。所以有罗马，有亚拉伯，有这一个什么呢，有这个土耳其，还有英国。那么这2000年里面呢，犹太人他什么遭遇呢？犹太人的遭遇，到处被追逐，到处被屠杀。他被谁屠杀？刚才我说了，被罗马屠杀，钉十字架有100万人。被谁屠杀的？被天主教屠杀。因为天主教的用作异端的法庭呢，来出事了不知道多少的犹太人。还有被谁屠杀的？在这个苏俄的时候受这一个沙皇的屠杀。那么再有呢，就近代受希特拉的屠杀。按照联合国的发表，希特拉大概杀掉了有600万的犹太人，600万的犹太人。那么你看这个犹太人，他们这2000年亡国，你看这怎么能够复国呢？怎么能够复国呢？还有呢，当时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比拉多要放他，犹太人说不能够放他。那比拉多说好，那么流他的血跟我无关，他说不要紧，给我们子子孙孙，子子孙。那么你看呢，有没有给他们子子孙孙呢？罗马提多带大军打进去，把他们杀了，而且呢把他们赶上。犹太人的脚不能够踩在自己的土地，如果踩在自己的土地就格杀勿论，格杀就勿论。所以他土地上连一个犹太人都没有。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他怎么能够复国呢？你看他散在世界的万国，如果到我们中国河南，他就学河南话，但是他的孩子就是讲荷兰话。如果到罗马尼亚，他们的孩子就学罗马尼亚话，就学罗马尼亚的文字。那么他们到了世界的各国，年代一久，自己的文化都消灭。文化不但是土地上没有一个犹太人，而且他们的文化就几乎完全被消灭。到了世界第二次大战，他们复国回去了。你知道呢，这个国家怎么样苦呢？他们需要用50多种的语言才能够叫他们希伯来文，因为他们已经不懂得希伯来文了。那么不懂得希伯来文，他是从这个俄国去的，他只有懂得俄国文，他不懂得希伯来文，希伯来。可是呢，你怎么样能够叫他恢复能够讲这个希伯来文呢？你就在用俄国话开始来教育，才能够叫他恢复。用多少语言呢？用50多种的语言的教育。一个民族没有一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一个民族呢没不完全自己的文化言语文字完全的不懂，那个这是第二个原因。你怎么能够还不能够复活呢？这个王国怎么能够复国呢？这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他们四围包围着亚拉伯世界，亚拉伯世界。你看一边就是约旦，一边就是叙利亚，叙利亚，还有呢这个伊拉克。那么这些地方只有一面是什么？一面就是地中海，地中。所以犹太人有什么路可以走呢？他们只有跳到海的里面去。早几年，这个亚拉伯一个这个大学校长来到台湾来，那么结果呢，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张明的弟兄就招待他。那么招待他就跟他谈到什么呢？谈到以色列民族，不知道这个亚拉伯人现在对以色列民族怎么样看法。他说怎么样看法？我们的看法，他们应该只有一条路，通通把他推到地中海，把他们淹死，把他们淹死。这是亚拉伯人他们这样的看法。那么所以呢，他这个当这个谁呢，当神问以色列人子啊，这个骨头能够复活吗？以色列不敢讲。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不可能。一个民族土地上没有一个人，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呢他四围都是强项的敌人，你看怎么能够复国呢？那么不错，虽然说世界第一次大战1917英国打进来就把谁打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土耳其占据，把土耳其打败了以后呢，土耳其赶出去了，英国就在这个以色列土地的上面，在那个地方统治。那么在那个地方统治呢，英国呢亚伦比呢他发表了一篇什么呢？一篇这个 这个宣言。那么那篇宣言是什么呢？就是说披夏，跟披夏发的命令，觉得犹太人呢，来建国，这是应该的，应该建。所以英国呢，当时有一点意思的，就准备的让这个以色列能够来复国，因为这是英王所发的一个命令，所以给犹太人的建国，这是应该的。那么这是应该的，可是当时英国也不太愿意来得罪这个亚拉伯世界。因为为什么不愿意得罪亚拉伯世界？英国现在还有北海的这个油田，从前并没有北海的油田。英国从前他们里面的汽油呢，几几乎乎百分之百要依靠外面的输入，外面的输入。那么如果你把亚拉伯世界得罪了，他们就把石油把它切断了，你英国的打仗你飞机没有汽油，打仗你坦克车没有汽油，那么还有呢，你工厂呢没有动力，没有动。所以英国虽然是就着帮助以色列人复国，这是应该的，可是呢，英国也不敢去得罪这个亚拉伯世界。那么英国这样的缘故呢，讲是讲呢，但是还不能够付之以这个实现，付之以实现。那么所以呢，当在这种环境的底下，这个海国你怎么能够复活呢？这个王国怎么能够复国？怎么能够复国呢？几几乎这是不可能。那么一直到1939年，虽然说他们人数已经从25000已经增加到400000，可是在1945年的时候呢，亚拉伯组成一个联盟，因为本来是一个散在一个，所以力量是分散。那么力量既然分散呢，如果以色列人要是要有动作，那么还能够呢有机会。可是到了1945年的时候，他们就连起来了，连起来。那么是连起来的，所以呢，以色列要复国更加就没有希望，更加就没有希望。那么更加都没有希望。那个时候是英国占据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土地，也处理。那么一直到世界第二次大战，你知道以色列遭遇什么呢？遭遇希特勒的屠杀。那么以色列遭遇希特勒的屠杀，不是屠杀60000人，不是屠杀600000人，那是屠杀600万人。那么因为这样大的屠杀呢，所以就引起全世界对犹太人的同情，犹太同情。那么对犹太人同情呢，所以联合国才下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是什么呢？要在帕勒斯丁的地方拨出5000平方公里的地方，给犹太人在那个地方建国，给犹太人在那个地方呢，捆植他们归回的百姓，归百姓。那么为什么缘故能够实现呢？因为这座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对犹太人的同情，所以啊，在1948的时候，英国就结束在这一个土地上面的统治。那么结束土地上面的统治呢，英国就顺手推舟，那么就帮助以色列，由以色列在19484月15号就宣告以色列复国，宣告以色列复国。那么就宣告以色列复国呢，过8个钟头，亚拉伯联盟就攻击。那么亚拉伯攻击呢，没有想到他们只有数万人，那个时候大概只有60几万，因为亚拉伯的有多少，亚拉伯那个时候大概300多万，没有想到的60几万竟然把亚拉伯联盟把它打败。他们土地从5000方公里呢，以后就增加到这个8000方公里。那么到了1967的战争呢，战争他们就把耶路撒冷收回。1967的战争不但是把耶路撒冷召回，而且还有什么呢？而且还有呢，他们的土地扩张比现有的两倍以上。那么所以人子啊，这个还不能够复活吗？他不敢讲，耶和华，这是你的事，这是不是人的事？因为这是你死你知道，这是你的事，这不是人的事。所以有人就在说什么呢？有人就在说以色列复国的简直是神话，那实在是神话。我们所说的神话呢，不是那一种呢，说一个梦想的神话。我们所说的神话呢，乃是神这样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这样成就。所以1948
犹太人他们就宣告复国，他们宣告复国，这是37章。那么38章呢？38章，你刚才看见了好几种军队，一个是马革军队，一个是波灭军队，一个是这个多加马军队，一个是波斯跟古斯跟福的军队，军不军队？那么这个军队，马革是什么地方？里面说是罗斯，是米色，是土巴。罗斯就 Russian， 俄罗斯；米色就是莫斯科。那么土巴就土斯巴克，土巴克。那么这个容易解，因为圣经里面直接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马革地就是罗斯、米色、土巴，那么马革地就是罗斯、米色、土巴，所以马革那就是现在的俄罗斯，现在俄罗斯。那么他们的军队要由谁带领呢？由郭格来去带领。对，这是第一个军队。第二个军队呢是波灭真军队。你看这一个马革地是塞西亚人，塞西亚那波灭也是塞西亚人，就是你看怎么是塞西亚人呢？波灭塞西亚是就是东欧，像波兰呢，像捷克，像捷克。我因为要去看看从前呢，希特拉杀这个犹太人主要在波兰，因为设立了一个煤气炉，煤气就把他们通送到煤气炉去，所以一伙呢就是几千成万通通就在那里用煤气的毒死。那么我要到那里去看，所以呢我就从这个法国又去经过了慕尼黑，又从慕尼黑的以后呢，从那个地方呢就到波兰，到波兰去了。那么波兰去了，我要去买飞机票，买火车票，从波兰到捷克，可是半天给他讲不通，因为他不懂得英文，讲不通。哎，有几个中国人就过来了。那几个中国人怎么样来的？那几个中国人就是俄罗斯的留学生。那么一共有几个？用五个人，用五个人。那么他们呢就趁着暑假的时候就准备的到东欧来玩一玩，以后呢他们就一个地方跑过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过，他们跑到波兰了。那么看见我在那个地方跟那一个这个火车站的站员呢只这样他也听不懂，只那样他也听不懂，他们就很热心就跑过来了。他说：先生，你要我帮忙吗？要我说当然了。你会讲波兰话吗？他说不，我不会，波兰话是不会，可是波兰话跟着苏联话一样的，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苏联留学，这波兰话跟苏联话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呢他就帮助我，就在那个地方把火车票完全的办好了。我要感激他们的起见呢，所以我就在这个 Holiday Inn， 就在那个大旅馆的里面，就请他们五个人吃这个牛排，吃到他们非常的高兴，非常高兴。那么你从这个地方看呢，所以呢东欧是什么呢？东欧塞西亚民族，塞西亚民族。所以呢你看看他们语言一样，语言一样，他们文字呢有很多的相像一样。那么所以呢你看还有什么军队呢？还有就是波灭的军队，就东欧的军队。那么再有就多加马，多加马是属于哪一种？阿米尼亚。阿米尼亚，阿米尼亚是从哪里出来的？阿米尼亚是从黑海那个地方移过来的，黑海。那么黑海是什么地方呢？黑海就是从前的这一个俄罗斯15个种族里面的一个，因为俄罗斯有10几个种族里面的一个。那么所以呢他们的军队多加马军队，还有什么军队呢？还有呢就是波斯、古什跟着这个福。那波斯就是伊朗，古什就是伊索比亚，伊索比亚。这个福呢就是利比亚，利比亚。本来呀这个什么呢，本来这个古什这个国家有多少基督徒呢？有80%是基督徒，80%。为什么我知道古什有80%是基督徒呢？因为有一年我有个机会到柏林去。那么这一个以索比亚的国王也到柏林去。那么他到柏林做什么呢？因为他到那个地方呢基督教在那里开会，他到那个地方去演讲，去到那个地方去演讲，为主做见证。为什么？所以啊这个以索比亚的国内的里面呢几几乎乎呢，那一个内国的里面呢几乎都是这一个什么呢，部长之类都是基督徒。可是结果以后以索比亚
被什么打败呢？被共产打败，共产党打败。那么那个时候呢，不是基督徒占百分比有多少的，不。所以你看呢，一个国家百分之十几的人打败百分之八十的人，打败百分之八十人。那么为什么缘故？一个百分之十几的人被百分之打败这个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我这个看法不对不对？我以为是被宣教士害的。为什么我讲这种事呢？因为啊，宣教士在那个地方教育呢，传福音传到这么多人信主，以后宣教士呢告他们说，基督徒呢你不去干预政治，你不是从事政治。各位，我不赞成这一个教会干预政治，我不赞成呢教会的从事政治，但是个人呢从事政治，你不应该干预他，你不应该干预，不应该干预他。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就听凭呢百分之十几的回教徒，就把百分之八十的基督徒就屠杀了，连国王都被暗杀了，都被暗杀了。那么你从这个地方，你看见一件什么事呢？你看见了他们一个军队就有这个伊朗，以后伊索菲亚，以后就利比亚，他们联军。那么那个马哥的军队，这个哥面的军队，以至于这一个朵加马的军队，由哥格率领从北打下来，那么以后呢，就有这一个波斯的军队，也伊朗的军队，跟以索菲亚的军队，跟着伊拉克的，跟着利比亚的军队，他们从南打上去，一个是北打下来，一个南打上去，打谁呢？就打以色列，打以色列。那么各位，你今天看见这件事，那么为什么要打以色列呢？为什么这个苏俄他们跟东欧以至于土耳其为什么打以色列呢？那么还有呢，伊朗跟以索菲亚以至于这个利比亚为什么他们要打以色列呢？那么你就要看见什么呢？就要看见但以理书第七章跟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么但以理书第七章发生什么事呢？各位，你看第四兽头上是个角，有一个小角出来。第四兽是什么？这个四个角是什么？最后一个角是什么？各位，那么第四兽，如果你把但以理书第七章跟但以理书第二章把它对起来，能够对起来。为什么能够对起来呢？因为但以理第四章、第二章，尼伯加勒撒做一个梦，他自己国家的属事不能讲解，就把但以理请来讲解。有但以理就说：“王啊，你做了一个梦，因为神把将来事都启示给你了。梦见一个又高又大的像，头是金的，膀背是银的，肚腹是铜的，腿是铁的。那么金是第一，银是第二，铜是第三，铁是第四。那么第一金头，这是巴比伦；第二银背是马代波斯；第三铜符，这是希腊；第四铁腿是什么呢？铁腿，这是罗马。那么为什么两条腿呢？因为罗马以后分作东西罗马，东西罗马。就各位在中学的历史都可以看见这么一些回事。那么再有呢，这个腿的延伸是什么？腿的延伸就是脚。那么脚上有几个指头呢？脚上四个指头。那么你看看那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就看见第四兽头上有几个角的，四个角，完全一样。所以第四兽是什么？第四兽的不是意大利，第四兽的就从前罗马统治的版图，要演成一个联合。那么演成一个联合，你有没有看见罗马版图里面演成一个联合呢？多少年前 common market 公共市场，以后公共市场是经济的，尤其他们的这个办事处就在 Brussels 比利时，以后就演变了欧洲的议会。那个办事处在哪里呢？办事处在 Stuttgart， 就在哪里？就在法国跟德国的一个交界。我去看他们的这一个办事处。那么我到 Brussels 去看他办事处的时候，他外面呢有几根旗杆，有四根旗杆。那么你看这个演变是什么呢？演变是因为这个演变 到演变成功的时候，那个小脚就会出来。那么这个小脚是什么？这个小脚不是一个东西，这个小脚是一个人。因为他口里面说夸大的话，那么既然说夸大的话，他是一个人，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谁呢？那么你就要看什么呢？你就要看这一个创启示录第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说什么呢？前面我们不看了，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那么后面的一句话，他说十个王都心甘情愿把权柄能力就交给这个王，交给这个王，就交给这个兽，这个兽。那么你从这个地方看，交给这个兽，什么叫交给这个兽呢？兽是什么？兽是什么？你看，对基督有很多的名字，有这个但以理说是小脚，小脚。这个但以理第九章说那行毁坏的，行毁坏。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不发者，这个不发者。这个约翰一书讲到 Antichrist 的基督，第四。那么启示录它用作兽，所以不论是小脚，不论是行毁坏，不论是不发者，不论是兽，都是讲到这个第基督，讲到第基督。那么为什么缘故会把这四个王会把这个权柄都交给他？有一个原因，有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很多了，我们今天晚上不能讲这么多的原因。有个原因是什么呢？中东是世界第火药库，他说，因为为什么今天中东一紧张，整个世界都紧张呢？整个世界，因为中东是什么地方呢？因为中东是欧亚非的一个中心点，中心点。还有中东是什么地方？三分之二的石油是从哪里出来的？哪里出来？所以啊，如果谁能够控制到中东，控制就能够控制全世界的动力。全世界动力，你军事你要石油，你现在的工厂你要是控制到全世界石油。那么所以呢，你看在第九章，但第九章讲到的这个兽，讲到的这个第基督，当时呢，为什么他得出权势呢？因为全世界最拉手的问题他解决了。所以你看，一气之内他的坚定盟约，一气之内就看见什么？以色列人要安然居住。你看见要安然居住，为什么能够安然居住呢？因为那个第基督就坚定了这个盟约，所以犹太人就过着那个假和平的日子，假和平的日子。那么现在你看，这个第基督控制了整个这个中东的势力，你看这个北方的苏俄他怎么能安心呢？怎么？那么这个南下的这一些，这个以索比亚，这个利比亚，以及伊朗，他怎么能够安心呢？所以为什么缘故他们从北打下来，为什么他们从南打上去？缘故是在哪里呢？缘故就是说，这个地基督的势力嚣张，已经急急糊糊的要控制了整个中东的势力。如果中东的势力被他控制了，整个世界的喉咙就架在他的手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打下来。那么我兄弟说，这个战争叫做什么战争呢？这个战争就是这一个什么呢？启示录十六章叫做哈密基多顿的战争，哈密基多顿的战争。所以我现在从这个地方把大家串起来，你大概稍许能够了解为什么北方的军队跟南方的军队要打以色列。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这个地基督已经控制了那大的势力，所以这个战争就下来了，战争下来。那么弟兄姐妹，你从这个地方就看见三十八章那个地基都出现。三十八章这个战争就叫做哈密基多顿的战争，哈密基多顿的战争是三十八章。那么到三十九是什么呢？我很快就讲到三十九呢，就提到没有一个犹太人留在外邦，连一个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犹太人留在外邦呢？请各位你翻开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二十二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十二节，十一章第二十二节，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二节，对不起。
十二节，请大家一起念来。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
犹太，这是讲到他树立大旗，要把犹太人通叫回来。那么犹太人通叫回来，这是怎么一件事呢？罗马书第十一章有解析，我们把罗马书第十一章翻出来看一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六节，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来，请我们大家一起读，来，二十六节。于是，来一起读。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安出来，要消灭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那么，你从这个地方看见，怎么一回事呢？没有一个犹太人留在这个外邦。那么这件事是什么呢？因为雅各家全家都要得救，全家通通都要得救。那么既然雅各家全家都要得救呢，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哈密基多顿的结束，谁来结束呢？圣经里面你看不见是北方的军队打赢，或者呢是这个南方的军队联合起来打赢，你也看不见了，到底是这一个十王之王里面的一个王，那个地基都打赢，我们看不见。我们只要看见什么呢？我们只要看见一件事，看了一件，那一件事是什么呢？那一件事呢，就是说马太福音曾经讲到，他说什么呢？如果呢，要是不减少那个日子呢，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存活，没有一个人存活。可是为着选民的缘故，这个日子一定要减少。那么为什么有这件事呢？因为啊，尼罗王的时候，尼罗王他发神经，他发什么神经？他作诗，可是作诗要灵感，没有灵感你怎么能够作诗呢？所以他为了灵感的缘故呢，哪里找来灵感呢？就叫人放火烧罗马城。有罗马城被烧了，这个责任要归给谁呢？如果要是归给他自己，他的宝座就要被推翻，所以他就嫁祸给基督徒。基督徒以后呢，这一个损到死就来了，大屠杀就来了，有基督徒就大大的屠杀。那么这个基督地基督就是这样的，你看在三年半跟以色列人的坚定盟友，到三年半了以后呢，他坐在圣殿的里面自己称作神。那么以后如何呢？以后就杀犹太人。杀犹，为什么杀犹太人？因为中东的问题都是犹太人引起的，现在呢，我们要解决中东的问题，把犹太人消灭，把犹太人消灭，中东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如果不把犹太人消灭，中东的问题就不能够解决。所以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那么那个时候呢，犹太人是什么呢？犹太人起起伏伏呢，面临到灭种灭族的一个危机，就在那个哈密基多顿那里面，犹太人几乎呢全族完全都要被杀。那么那个战争谁来解决呢？他说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用着他口中的气来灭绝他们，要空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用着他的荣光来去灭绝他们。所以那一场战争呢，不是谁打赢谁，乃是什么呢？乃是神自己来结束这个战争，来结束，来神自己结束这个战争。这是在哪里看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看，那么耶稣基督降临了以后呢，千禧年开始，千里起人开始，他树立大旗，把犹太人同了叫回家，叫回的，把犹太人同了叫回来。就一件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雅各家全家都得救了，全家，就雅各家全家都得救了。所以呢，我刚才呢把这个历史讲一遍呢，完全讲历史，你就看见了这个历史的牵连呢，能够看得出来，能看出来。那么所以呢，到三十九章，这就是千禧年。千禧年，这是从三十五章我给各位看到的三十九章。那么弟兄姊妹，既然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耶稣是要回来，
耶稣要回来，
那么耶稣是要回来呢，我们今天应该存着什么来预备呢？存着怎么来预备？我再回去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怎么给他立约呢？因为他顺服，因为他顺服，那么因为他顺服的缘故呢，那么所以结果亚伯拉罕就得到神的祝福。 就叫做神主。那么所以今天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年代，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顺服，就顺服。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见了，信就得着应许的圣灵，顺从我们就得着圣灵。哪里呢？一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一个是使徒行传的第五章。那么到底是信的圣灵还是顺从的圣灵呢？因为明明这有两个地方不错，信是的圣灵，顺从呢乃是继续能够满有圣灵，继续这个满能够继续满有圣灵。所以一个地方是讲到顺从，他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顺从都要紧了，顺从都要紧了。我兄弟出来传道，我看中保罗一句话，保罗一句话是什么？不要违背从起初来的意象。起初来的意象，我看中了这句话。那么我看我起初来的意象，神，我在哪里得救？我在台湾得救。我在哪里被召？我在台湾被召。台湾被召。那么，我既然在台湾得救，我既然在台湾被召，所以呢，我就抓定一个原则。我在台湾有一点工作的岗位，有一个工作的岗位。我在台湾呢，有一点我自己的本分，我自己应该有尽的责任，我抓住了。所以，多少年的里面，中华传道会曾经跑来找我，要我做这个亚洲的建督。我很清楚，我不违背那从起出来的意向，所以我就给他卸职了。这是三十年前。那么中华传道会，我没有到中华传道会去，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改变我的岗位。后来就是校园传道会，校园传道，不是校园传道会，世界长老会，这个 Mapir 来找我，叫我参加世界长老会。那么参加做什么呢？因为他组织一个队，这个队是谁呢？这个队有韩景植，这个队有 Paul Rees， 这个队有阿基达。那么他说的，他希望在中国人中间也找一个。那么后来他就给我说，很多人就推荐你，你好不好来参加我们这个队？参加我队，我也把他拒绝了。为什么我把他拒绝了？因为我不违背那从起出来的意见，所以中华传道会我辞掉了。这个世界长老会把屁眼我也辞掉了。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新加坡许莲堂，许莲堂。这个属于呢，实习生被纽约请去了。他们呢，没有牧师，以后呢，就有一个丁世荣就建议呢，就改请我去喜莲堂去做牧会，牧会。我也把他辞掉了。为什么我也把他辞掉了？因为我不愿意违背那从起出来的意向。既然从起出来有这么清楚的意向，我不愿意违背他，所以中华传道会我拒绝。这个世界展览会我也拒绝，再有新加坡的喜莲堂我也拒绝。那么可是没有想到，在这几年的里面呢，我越走越离开了我从起出来的意向。我一年的里面，我难得有几个时间留在台湾。一年呢，我把工作这个地方交给谁，那个地方交给谁，那个地方交给谁？我好像说我的责任完了，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我就像野驴一样的，我四处奔走，像野驴一样的，一下子欧洲，一下子美洲，一下子南美洲啊，一下子新加坡，一下子香港，一下子日本，我像野驴一样的不能够顺服。可是各位，你有没有读到了一处的圣经？那一处圣经是哪里呢？那一处圣经叫诗篇第三十二篇。他说什么呢？如果不用什么，他就不能顺服。不用什么，请大家翻出来看诗篇第三十二篇。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七节，第七节，请大家一起读来。第七节，来，再看第九节，第九节，来，一起读来。
第九节，你像那无知的罗马，
无知的罗马，要用什么呢？
要用脚环的配头，不然你就不能顺服。
各位弟兄姐妹，神用脚环的配头叫我顺服。你看脚环的配头勒在你马的身上，你不听话一拉，血就出来了。不然你再不听话，再一拉，这个血就出来了。所以这个马呢，它不得不就范，它不得不就范。我在底特律领会的时候，那么那一天我很不对，因为我半个钟头我血压就高起来，我半个钟头血压又高几度，我整个人呢有点不对。以后呢我很担心，我就出来了，我就跟那个教会的负责弟兄说，我说弟兄啊，我今天很不对，我担心一件事，我现在你们不要担心，我有保险卡，我就把我在美国的保险卡就交给他。那个负责弟兄他说，弟兄啊，你交这个保险卡做什么？我不好给他讲。旁边有一个这个 Ann Arbor 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做 Stephen Liu， 他说什么，你把保险卡交了，你大概就出问题吧，出问题。他看见了我整个脸呢好像什么一样的，他就知道不对，不行，今天晚上不能让他讲到。他立刻就如何呢，立刻呢他就说，你们给弟兄姊妹宣布，今天晚上某人不讲道了，我要带他到我们医院去，因为他是 Ann Arbor 那个大学里面，以后就带到他医院，就送急诊，就送这个急诊。那么送急诊呢，这一个医院呢就用着很厉害的药，就硬就把我的血压拉下来。医生给我说，如果你今天晚上要是上讲台，你就在讲台上面送命，就在讲台上面送命。你知道你血压到多少吗？你高血压到229，你低血压到多少呢？你低血压到139。如果你今天晚上上讲台呢，你今天晚上送命。好在呢，我们呢这个 Dr. Liu 在那个地方，他把你拉出来。如果他要是被你没有拉出来呢，你今天不是这个光景。以后，那个刘建言是一个好朋友。他就给我说什么，他说，弟兄啊，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我今天劝你，你应该适可而止。什么叫做适可而止？你不要再跑。所以弟兄姊妹，我自己在开除的时候，我坚持什么呢？我坚持不要违背起初从神来的意象。没有想到一个地步，我在违背，我连自己都不知道。以后神用什么？用脚环配头在拉住我。所以，你知道我现在什么光景呢？那个100%的堵车就是没有希望的，75%的堵车，它随时都有危险的。但是，到了2个月前，医生给我宣布，你今天的血管跟平常人一样，你可以回去工作。你可以回去。那么为什么我可以回去工作？当然我顺服下来了。我现在是一个健康的人。可是怎么样呢？可是到了被神打到一个地步呢，我不能不回头。所以弟兄姊妹，我劝你，我们看见这些预言，亚伯拉罕是顺服才得到福气的。你今天也应该顺服，你听到要顺服，你读圣经，你读圣经要顺服，你里面有感动，你应该要顺服。今天基督教会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把所有的道往脑袋一装，就是功德完满，没有了。神的道不叫你装在脑袋的，不叫。那么神的道不装在脑袋是什么呢？你做人做事就是按照神的话你去做人，按照神的话你去做事。按神的话，你做人按照神的话去做事，我们应该去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用历史来讲了这件事，到最后我只有一件事向大家劝诫，什么呢？你读经读了不要当作知识，你应该把它行出来。你
听到，你听到不要把它当作知识，你要把它行出来，你要把它行出来。这是今天基督教会一个最大的危机，一个最大的危机。我自己的见证，我在以往呢，我不肯违背那起初的意向，所以中华传道会我把它拒绝了，这个展览会我也把它拒绝了，新加坡的灵粮堂这个喜人堂也把它拒绝了，到最后我自己像无知的罗马，我都不知道以后我怎么知道呢？到了神用脚环配头我才醒悟，脚环配头我才醒悟。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啊，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你追求圣灵吗？信就叫做圣灵，但是各位，你要保守圣灵吗？你顺从才保守圣灵，才保守。圣经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叫做 free soul， 一个叫做 free rule， 一个是一时的，一个是长时的。你可以得到一时，但是不一定长时。你怎么样长时呢？你常常顺服圣灵，在常常在你身上工作。所以求主叫我们做顺服的人，顺服的人，听什么行什么，听什么不是知道什么而行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顺服神，下一个决心，你不信就算了，你既然是信，你应该顺服神。我们来唱一首诗，唱这个得胜二十吧，二十面，二十面，二十九面。今我已得胜，我要给弟兄姊妹发出一个呼喊。如果你决志说，主啊，从今以后我做一个信的人，也做一个顺服的人，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你来到前面，今天晚上把自己的向神应许，我做一个顺服的人。我们站起来唱。
听得声量，因我已经得声量，告诉耶稣就流好血，因我已经得声量，耶稣是家得
唱下去的时候，你要来向神应许，主啊，但愿我顺服你，我听到我要顺服你，我读经我要顺服你。你既然有这么一个心志，你就跑出来，我们做一个祷告，当作你在一生的纪念。来，
今我已经得
胜，来，我们一起唱，来，
今我已经得胜了，今我已经得胜了，告诉耶稣是流口血，尽我一心的分量，耶稣是家的分为我，告诉耶稣是流口血，尽我一的分，
得胜你的软弱，得胜你的悖逆，得胜你的妄为。如何呢？顺从神。唱的时候你跑出来，请跑前面，让后面的人能够出来，上面的人也可以出来。我们做祷告，来，
听我已经，
来，我们唱，来，
听我已经得胜了，听我已经得胜了，我耶稣是流宝，听我一心的分量，耶稣是家就分归我，告诉耶稣是流口血，我一的分。
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你无论你
吩咐什么，我就遵行什么。再唱一次，你有感动，现在跑出来。
听我已经的声音，听我已经的声音，告诉耶稣是流的血，听我已经的声音，耶稣是家的神归我，告诉耶稣是流的血，我已的神。
再唱一次，你说主啊，我要顺服你，我今天晚上立定心志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最后一次，你要祷告你就跑出来，我们也跑出来。等等完了以后，我要请范大林弟兄长老来带领我们众人祷告。来，
请我一心的分享，请我一心的分享，让我耶稣死
父，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行了大事，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今天晚上树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的心，你都已经鉴察。亲爱的主，你要的就是顺服，听命胜于献祭。哦主啊，顺服胜过供养的自由，我们求主给我们绝对顺服的心智。谢谢主，圣经上这样的明明确确的说，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主啊，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都是有心顺服你的人，你要加力量给我们。哦主啊，让我们一起来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无论如何求你给我们一个绝对顺服的心智。哦主，我们也想到亲爱的保罗所说的话，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亲爱的主啊，我们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在你手里，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这几天向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圣的宝座，我们谢谢你，因为话绝对不会突然返回，要成就你所成就的。我们谢谢主，我们相信因着我们的顺服要带来台湾的复兴，因着我们的顺服要带来你的教会蒙恩典，因着你的顺服我们的国家要蒙你的恩典，因着你的顺服我们个人要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再一次把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站在你面前走到台上来把自己奉献给你，愿意靠着你的恩典顺服你的人交在主的手中。愿主的能力超越我们的软弱，愿主加给我们信心，愿主给我们顺服的恩典，让我们做一个至死顺服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几天如果有任何人得了帮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再一次为你，我们 有这样一位亲爱的，我们所敬爱的长老，我们献上感谢。在末后的日子，亲爱主，你恩上加恩，你福上加福，你荣上加荣，你力上加力，你乐上加乐，你多多的高摩他，让他成为台湾教会的祝福。谢谢主，这个聚会结束，但是你圣灵的工作要持续，复兴的火开始点燃。主啊，我们也求你在这许多年间让我们看见你复兴的作为。听我们同心合意祷告，靠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